是这样子。
我们常常会觉得想象力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只是想一想而已嘛，啊，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觉得就好像我们觉得梦境好像没有什么用嘛，梦就是乱梦的这样，啊，但是其实任何的思维的活动，因为思想它本来就是具有那个力道嘛，哈，啊。那在塞斯他有一段论述是说呢，他说就好像你是个艺术家，啊，你用你的材料去画你的画布，啊，啊，你把自己画成什么样子，包括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怎么画你的身体，是健康，啊，就像我看今天好几位朋友都脸色非常好，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把你自己的身体画得很健康，那你用什么方式把你画得很有钱，然后很幸福很快乐，你是用什么画布去画它，就好像画家是用颜料在画他的画布一样的。好，那所以呢，但是我们有一种状态，因为我们是在物质世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你现在所沾到的颜色是洗不掉的啊，我就是这种样子，哦，啊，你看我的婚姻状况不好，我的生意不好，我的身体不好，我的什么样不好，你好像觉得说那个东西是不可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是那个21克的灵魂体住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吗？你每一刻，在每一分钟，你随时都可以恍神就离开自己的身体，对吗？那一样的，你每一天当中都会把你的意识从你的身体上离开嘛？那自己身体的病痛，这身体的好坏或环境的好坏，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它只不过是你的灵魂体在使用你的身体当中感官来感觉这个世界而已。那它就好像是这个画家把颜料染到了自己的手指头，那这个杰克说好像我是洗不掉弄不开的。但事实上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如果你真的在学身心灵的话，你很清楚是一切都是思想在作用的，是你怎么想在作用的。那虽然这么讲，那我们也都知道，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这种说法，包括佛教他也在提到说一切唯心造，对不对？那什么是心呢？就是想法嘛，对不对？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了解，我们也都相信，可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说，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他有多坏，我跟你讲，我讲给你听你就会很生气了，他很坏。是，他也许很坏，但是谁去创造这个结果？我们一再强调，不是前因后果，是心因外果，是我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情绪感受，那么因此我们的环境会处在一种那样的环境之下。所以他就好像画家在画画布一样，你是用思想当颜料在涂你的画布，对吗？那现在问题是说，当我们涂它的时候，我们真的到一个程度，我们忘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以心当作一个材料在画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过程。那你看你在梦中是不是一样的，我有什么信念，我就当天晚上可能做什么样的梦。那梦中的场景、梦中的人物、梦中所发生的事件有时候也很可怕，可怕到我觉得哇天哪，我该怎么办才好，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呢，你马上知道原来是我的心念启动，外面跟着显示那个环境出来。所以思想本身，哦，它其实是我们唯一在人世间在使用的一个筹码，一个工具。所以你累积什么样的想法，哦，你看到别人然后一直在批评对方，你以为你很正义，然后你以为你就是说社会观念非常好，那问题是那个事情没有关系，你要多正义都没有关系，可是问题是你累积下来的那些不愉快的情绪，而那些不愉快的情绪不就是你在涂你人生的材料吗？你每天看报纸一翻开来，不是都在看一些负面消息吗？啊，像我们最近每天都在骂某某人，啊，某某人当总统之后就就怎么样，啊，包括台湾也是嘛，啊，然后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处在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安的状态。可是我们的思想情绪，我刚刚讲过了，塞斯在第五章他提到，哦，他说你的思想情绪是因为你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知道你会吓一跳。作为一个人类的话，你的思想跟你的情绪它的推动力比把远远的比把人类用那个能量，哦，用一种力量把火箭推到月球的力量还要更大。好， 的力量比那个还要更大。所以你今天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情绪，那思想情绪本身它就是一种吸引力的作用跟它累积的作用。我今天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它这个想法的话会吸引同样的事件在你身上，让你对应这个想法，但一定会让你对应的。如果觉得我今天齁是个很悲惨的女人，或者我很没用的男人的话，齁假如说你一直存在这个想法的话，一定会让你对应到有很多人来批评说，我跟你讲你真的很没有用，我跟你讲你这个人就是怎样，对不对？他会让你去体验这个思想，因为你有这个思想，他一定会让你体验这个思想，叫做心因外果嘛。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会造成习性。我一直这样想，你就发现到你很难离开这个想法，它会一直造成一种同样的习惯啊。那有人称它为第八个习惯，但是不管它是第几个习惯，好，你有一个想法，你想久了以后，你真的没有办法离开你的想法。而事实上我们称它叫做信念啦。好，那信念有一个定义哦，信念它的定义就是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我觉得我看他是怎样，那对你来讲的话，你的确是看他是那样，可是别人不是这样看的啊。那因为我们的信念不同，所以我们对事情的看法的确是每个人看一件事情都不同的。那因此当我们想要去了解对方，我们常常说跟他沟通，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他会觉得我没怎样啊，我很好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有累积性，累积性变成习性，那习性变成库存，而库存变成什么？变成你一抓就有的东西，它是用这个来反应，对不对？你说你不要老是擤鼻涕，说这有什么关系呀、啊？对不对？那、啊、你不要东西不收就在那边躺着睡觉，他说哦，不是这样很好吗？你看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对环境的观念有没有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对不对？男生的话，就算猪窝躺下来，他就可以睡，对不对？因为我们当兵的时候就是这样练习，我们就在。不是练习，就是这种环境嘛。对啊，我只能这样嘛，我就在水沟边睡觉，我就在堆着全部都是垃圾然后都是水的那个仓库里面，我们睡了一个月。那你要不要睡？要啊，因为你很累，对不对？可是对女生来讲的话，你今天没有整理到干干净净香喷喷，然后再撒点什么东西然后再插点花，你可能睡不着，因为你觉得说环境不好我怎么睡，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有很多人你看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例子来讨论一些个人的一些案子他可能非常有钱，他可能社会地位非常高，他可能各方面学识都非常好，可是他却为一点点的小事情他痛苦到快要自杀。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某一个角度上，然后他在那个焦点他没有办法离开，他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现在所碰到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样讲如果思想它是我们唯一创造的工具，却仍然是我们把我们关起来的最小的最坚固的牢房，我们被我们的思想限制住，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被我们的想法关住。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习性的东西，它是一个库存的东西，而且它是一个吸引外面的事情让它发生在你眼前的东西。单单这三个因素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你有什么想法你的确看不到。好，对一个很有完美主义的人然后你想要告诉他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发现很难。为什么？因为他观察任何事情他就用完美主义去观察，我要把任何事情做得很好，然后当你觉得你想给他一点意见，他就发现他的完美主义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当你跟他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反弹的，他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不完美，当他觉得他是错的时候，他又一直责怪他自己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就你怎么样让他能够叫做脱困或者是解脱出来这个东西有一点难。为什么？一般来讲的话赛斯在提到我们在人生创造的过程当中，大概可以分为五个因素了。第一个因素就是信念，就是你怎么想，然后想到一个程度以后你就认为它是真的。比如说对我们女生来讲，美丽那绝对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真的东西。你敢像我们男生不刷牙不洗脸，然后随便穿个内裤外套就出去吗？你不会，对不对？你怎么样你都不会，对不对？可是对男生来讲，这个好像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到的信念。比如说对中国人来讲的话，我摆个猪脚，你就说、哦、好吃好吃好，那弄个再个鸭爪什么之类的，哇，再弄个鸭舌头，这美国人一看，天哪，你们怎么那么野蛮呢、啊？再弄个鱼头，哇，他可能吓昏在那边，对不对？然后在家里，拜拜的话，或者是祭餐的话，你可能鸡头还会摆在上面，对不对？那美国人一看，天哪，你们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可是对我们来讲，哎，鸡头是很好啊，啊，鸡腿也蛮好的啊，鸡腿很好吃啊。可是美国人他们认为说，你是有穷到那种程度，必须要去吃鸡腿嘛？哎，我这不是开玩笑，因为我之前刚来美国三十几年前啊、哦，那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嘛，那他很老，那他喜欢吃中国菜，我就每天给他准备菜。那难免都会放一根鸡腿嘛。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那恰叔，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帮我弄菜，我是非常感激，我很喜欢的。可是你有那么穷吗？我说什么穷？他说这个是乞丐吃的耶。他指着鸡腿。他说这个是乞丐吃的。我说不是，这个是我们那边是最好的是，假如说家里有一根鸡腿的话是什么？是男的孙子吃的，不是你的哦，你们女生不要想吃，跟中国人重男轻女嘛，哦，就是那个最宝贝的才能够吃到鸡腿啦，对不对？那可是他们不是这样想，真的不是这样想，
因为他们只吃那个鸡胸肉，
他只吃鸡胸肉。我说那你要吃什么？他说鸡胸。我说在我们鸡胸是给煮吃丢掉的，煮汤煮完的以后是是没用，
鸡胸是给猫跟狗吃的。
对，我们是给猫跟狗吃的。对，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信念啊。那我最震撼的一次是，有一次我们一个重要的英国客人来嘛，那个时候在台湾，对不对？那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规定，那三四十年前，我请他到丰祥楼哈，在松江路那边丰祥楼，请他吃这个一次租一次餐呐、啊、哈、哦，那一次一盅是500多块台币，我记得两个人就1000多块，其他要其他菜就不管的了哈。哦，他吃了，他问我说这是什么，说 shark fin， 他说可是这是在我们英国是给猫吃的。你知道吧，这就是你知道很不同的观念，很不同很不同的观念。包括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的儿子，我这次带他回台湾嘛，那我们的厂商就请我们吃最好的餐嘛，那其中有一种土鸡哈，台湾的土鸡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他动都不动，那勉强吃了一块，那就觉得不好吃了。然后后来我们去到国家公园，到那个垦丁国家公园嘛哈，然后就隔壁的人就在跟他聊天，他就谈到这个事情了。那个人就问他说，那个夫妻就问他说，那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鸡啊？他说 Costco 的鸡。那个夫妻跟他讲说，弟弟，我跟你说啦，那个 Costco 鸡是不好的啦，那个不啊，这个是不好吃的啦，那个你要吃的是要吃土鸡啦，不是要吃那个 Costco 的鸡，那个是就是说肉是很松散的。他说我就是要吃那种松松散散的啊，你有什么办法？那我儿子耶，你知道我意思吗？说我儿子是中国人耶，是家庭整个家庭的那种，但是他有一个美国式的想法，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在这边长大的。
对，他在这边长大的。对，他在这边长大的。因此
你在家都给他 Costco 的鸡不是土鸡？
没有，我尽量给他吃当然我认为我每次给他吃的都是土鸡，我都买贵妃鸡嘛，可是就算他还是比较喜欢吃，
他觉得那个太硬了。
对，概念不同，我只能跟你讲概念不同。那像我们公司的犹太人，他绝对不吃你的牛筋，不是那个牛腱肉，好、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犹太人不吃筋腱，那个是跟那个 kosher 有关，对吗？那你怎么跟他讲有用吗？你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哦，对你的筋骨很有帮助，有用吗？没用，你知道吗？没用。你跟他讲说这鱼头很好吃，我们这个砂锅鱼头你有用吗？他说好可怕啊，你可不可以鱼头拿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说信念让你看事情有完全不同的货台在思考。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在看这个世界，他完全是用他的信念在看的，你无法去更改他啊！你千万不要想去更改，为什么？因为他不能理解你。那可是你说，那如果不更改他，我怎么跟他沟通？其实是有办法的，好、哦，因为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说服的方式，他无法去理解。可是如果说有能够，就好像我们今天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蛮重要的，就是说，你只要能够解脱掉，或者是说跳开思想的牢笼的话，那么你自己不但可以自由自在的回想，而且你也可以知道怎么样跟让他了解。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如果说你去看那个一次光珠好像10000多块的那个拜伦凯蒂，他只教你4个方法，对不对？这是真的吗？100%真的吗？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你的思考发现不是真的，不完全是真的，因为还有其他方向。思考本身是你如果越分析进去，就会越发现它的真相，不是只有你想的那种方向。比如说，哎，你人真的要很爱美吗？假如说你真的分析下去的话，爱美的背后是什么？爱美的背后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安全感，能够有人爱你，对吗？那其实这个背后本身是对自己的信心的不足的问题嘛。好，那所以有的时候你只要继续再分析下去的话，哈，那拜伦凯蒂那事情就很简单嘛，就是100%真的吗？那你这样想会怎样？不这样想会怎么样？它只是提供你一个思考的不同角度而已，对吗？但是如果你的思想是自由的话，如果你的批判性很小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大部分的创造力它是从一个自由的思考开始的。如果你的思考可以自由，我今天用各种方式去想我自己。然后呢，我的敏感度加深的不是说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说我对这一份东西对他的情感上的品尝是什么。就好像我们课前在讨论那个问题，你每天看到你儿子，你只是觉得他是儿子，然后那个情感的部分他没有真的让你全然去感受到他。一枝花在那边开，那就是一枝花嘛，外面很多，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那一枝花的美，那一枝花跟你之间的牵动，你有没有真的牵动你内心出来？你的情感有没有在里面？你今天在外面晒太阳，那个太阳的阳光让你感觉到那个和煦，那个温暖，那个情感上的温有没有出来？当你情感出来以后，温柔就会出来，温柔一出来，你内心的那一份爱的感觉就会出来，然后你对事情的洞见就会非常的自由。当你的心是自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智慧就在其中。好，你如果没有爱，你不可能有自由。那不可能有自由的话，你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的就智慧的心。为什么？因为你会被一个限制把它限制住，就是我不可以这样，我不能那样，这样是对的，这样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思考本身它就是具有非常非常广泛的方向性。如果你了解到思想它其实是有方向性的话，那么它要这样思考可以吗？当然可以。你那个臭老公臭老婆要这样考虑事情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就是这种方式在思考啊，他没有办法用你的方式思考，他用他的方式思考。所以拜伦凯蒂讲到说，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嘛，第一件是你的事，你只要好好去管好你的事就好了，第二件事是他的事啊，那第三件事是老天爷的事。你有办法管他的事？没有办法管。但是如果你自己的事处理好的话，以后呢，你就发现新英外国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的事也处理好了，然后老天爷他怎么安排，那其实跟你的心又有关了。所以我们就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当我们了解到说，哦，原来我们的思考哈，是我们的思考一直造成我们的情绪问题，这是我说的思考造成信念，对不对？加深的变成信念，就是信以为真那个想法嘛。那第二个就是会造成情绪，因为我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产生那个情绪。当你在看我的时候，我觉得你在瞧不起我，然后我情绪就来了，对不对？那我昨天有一个案子是说，有一个朋友了，他说他气到快发疯，他是说他的先生哦，他在外面做事了，他的先生在家里忙了，他回来的时候，他先生跟他讲说，你不要觉得我都没有事做，我今天忙了3个小时。那太太怎么回他的？太太说，哎，我不会觉得你没事做啊，我知道你在忙啊。哇，他先生就抓狂，然后他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明明是安慰他的话，为什么会变成他们 极大的吵架，吵到一个情况就是要对方，就是要那个太太跪着求他，他才愿意再留下来家。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这样子哈？但是坦白说了哈，这是一个台湾的例子啦，不是这边的例子，但各位不要多想哈。那我要讲的意思只是说，你在讲这句话，那你在讲的态度、神情，有的时候当他非常敏感而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对那句话的解读可能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比如说，我没有说你没有在忙啊，这句话就会触动他说，他的想法是说，你大概是认为我没有在忙。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哈，就是这种对应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哈，信念会对应情绪，他有这样的信念，对不对？然后他就产生一个情绪，就是你是看不起我的。那当你觉得你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那看不起就是不好，对不对？那不好会产生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被遗弃，第二种状况就是什么？被剥夺。那剥夺跟遗弃都是最大的恐惧的来源，就是我不好，所以你看不起我，那你有可能不爱我。那其实最后那一句话还是那个，就是你到底还爱不爱我？你会发现夫妻之间哈，这两边都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只是男生大部分是不讲的，对不对？可是你去想哈，那一个男生要太太跪着求他留下来，有没有像深宫怨妇一样，就是逃家了，然后到家里要再去，赶快回来啦，算了啦，有没有这种味道？有吗？有吗？是不是？那为什么一个男生会变这样呢？因为他在两性之间的这个平衡上，他觉得他是处在一个弱势，然后他是处在一个他不是那么好的那种状态。因为太太很好了，因为太太很棒，太太事业很成功，然后先生会觉得说他好像不被重视，那个不但是英雄感没有了，连那种价值感也慢慢会失去了。所以人对自己的价值感的那个抓取，为什么我们一直要争自己是好的？因为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够的，那不够的其实都来自一个信念产生出来的情绪，那情绪会产生期待，你会期待说，我如果这样，我如果不好的话，这是从小爸爸妈妈教我们的，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哦，我跟你讲，你以后会有会很惨啊。他先画一个画面给你，那我们小时候是。我爸爸妈妈是说，你如果不好好读书，你以后会去捡猪食。我不晓得你们的年代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只放牛而已嘛，放牛我觉得还不错，还有牛肉可以吃。我们不是，我们是捡猪食。台湾话叫 Q 比赛啊，我不晓得你们听到。就是你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这个读书的话，你以后就怎样？他画一个画面给你嘛，呀。那个跟十三来讲，牛排在冰箱里面，
表上是有男生女生，其实内都那男女女的强弱哈，像刚刚的先生到太太跪下来求他，我基本上觉得这先生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说在物质上是弱势还是怎么，可能本质上他是属于比较女女强的男孩子，
不见得，你看他你一定不会这样想。
可是你男女女，我们是看不出来。
是，可是因为其实人就是人，他不是男人或女人。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按照赛斯就说啊，如果你投胎当女人的话，基本上你是由男灵就是由男灵所衬托出来的女人身体。女人的话由男灵透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用这种方式可以让你学到更多，不是吗？两边都体验到嘛，所以你如果看到心灵本质，他是有提到这一点，就是说真正的男人他内心里面反而是女灵，而男人他反而是男灵，这个是一般性的，不是只对某个人而言的。 所以年纪越大的时候，男人的那个女性特质就会越明显，而女人的男性特质那种独立那种刚强那种彪悍那个特质反而会出来，
越走中间，
对，他们，对，他就越走中间，这样。里面也有那个沙拉哈，还没开的，
就是黄瓜嘛，
有黄瓜，有那个牛排，还有沙拉在里面。
在读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的时候，在找那个 Cordella。
Cordella 是心灵的本质上面大概是在第几章，它有它叫做等于是一个内在语言嘛，啊，可带啦，嗯，
你可不可以深入的解释一下？
哦，
我忽然间头脑前几天忽然间有这个东西，可是我
想你想了解什么？
心理语言，像那个
圣经里有的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必须要透过声音来震动某些部分，然后用这个震动去表现某些意思，所以每个民族它的震动方式跟它所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吗？可是真正的心理语言的话，它其实不需要透过任何东西，然后有很多的代表物，比如说像苏玛丽语言的话，它在讲一件事情，它是把一个情感的部分直接就放在语言里面的，换言之就是他在表达这个东西，他里头是有图像有情感在里头的，啊，那这种东西的话是比较我们无法了解，因为我们是建立在一个线性的一个感情表达上面，可是有的东西的表达既然是表达的话，啊，它不一定要透过声音，它 有的民族它是透过影像就可以表达，比如说我把我的脑袋的影像传递给你，它有一种方式可以传递，啊，
罗马尼亚人
对，他们是这样的，或者是说你可以用念力的方式表达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这都可以做得到的。那个就是说可黛拉它是最原始语言嘛，等于是一种最初的语言，这样子，这样
它是一个能量吗？是，
所有东西都是能量，包括行动也是能量，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能量。我们之前有提到一种状况，就是物质就是行动嘛，那能量就是一种行动力嘛，那意识也是一种行动力，思想也是一种行动力，能量也是一种行动力，都是行动力，这样子。
我前阵子一直在想声跟音到底有差别吗？上就是台湾中国人的声跟音字好像为什么不用不同的字，它一定有它的道理。
但你就是要去研究语音学啊，但是像老子道德经常提到说大就是说大音希声嘛，就是说它本身如果声音很大声的时候，它反而声音所表现出来的反而是会比较小的，啊，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说声音或什么的话，按照赛斯的说法，有一些民族它是用声音在移动物体的，那当然这个都不是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的东西啦，那声音本身它可能是一个解脱法门啦，所以有一种就是观音法门，就是我纯粹听声音，我完全用听声音的方式来解构我自己，或者来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样子。那这个我想不带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继续谈下去，就是那你有一个情绪也会产生期待，对不对？然后也会产生更后面的东西，就是你会直接产生行动，所以你去看哦，整套的话是密不通风的哦。我对一件事情，我有一个想法，累积成信念，信念让我看到事情，只看到我信念的真实，对不对？然后因此我会有所期待，然后有所行动。这本身来讲的话，从信念、情绪，一直到行动、期待、行动，这个是一体成型的，你没有密不通风的。但是有个地方可以破出来，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想象力，啊，但是如果你根据赛斯个人身上本质在提到的话，想象力本身它还是跟着信念走的，啊，你的想象力你怎么想象，我用什么想象，比如说你们女生在开发想象力练习的时候， 就会比较喜欢用拟声的方式，比如说、哦、我在白银上面啊、哦、我怎么样啊，都是比较像理性思维的一种想象力方式，或它本身的一个信念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想象力本身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跳脱那个信念本这个幻处、哦、不过有一种状态，就是因为想象力它还没成型，对不对？你想象的东西还没有成型嘛，所以它会比较是呈现于灰凝固状态。那因为它是灰凝固状态，所以它的自由度比较大，视野比较宽，有没有一点像梦境？有嘛，对不对？可是想象力本身它是跟梦境一样，它其实既有一种思想上的力道。所以那一句话赛斯的说法，你再仔细看，他是说情绪跟想象的力道远比把火箭从地球射到月球的力道还要更大。那可是我们却一直都没有在使用想象力这个部分。想象力非常的具有力道，不是想一想就好了。好，如果想一想然后又把它忘记，想一想又把它忘记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内在的顺序，它就会变成内在事，而其中没有任何的勉强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你去看很多的电影啊，很多的部分，甚至于像弗洛伊德的心理治疗、哦、他常常会用催眠想象的方式进入一种状态，然后他去体验某些不同的部分，然后因此改变，对吗？那一样的情况的话，你去看那个前一阵子很有名的电影叫做《爱》，什么一个人的旅行，是不是哈？那他跟他的前夫之间的那个纠结，完全解不开的那个结，那个恨，他也是邀请他用想象力邀请他过来，然后讲通了，加个舞就解了，对吧？然后你去看，之前 Kitty 念的那本书《生命回血》，对不对？他也经常的用想象力去解决他所有的难题，包括他到内在里面跟他的内在自己比较更非物质实相的自己去解决物质实相的部分。比如说他的脚，他是从50层楼跌下来，他的脚根本就没有跟他的脚板没有跟他的神经连在一起，连血管根本没有办法输过去，可是他却能够，他脚是完整无缺而且可以走路的。那医院一看，只能像我一样抓抓头，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博士，他是个心理学博士，那是香港的警官啊、哦，可是他的身体的那些奇迹，有很多的部分跟他类似，像冥想，好、哦，他、啊、冥想多少也有点像想象力嘛，好、哦，你用你的想法，然后用这个想法去治疗你内在的身体，好、哦，那如果你去看《灵魂永生》第19章，他提到，当你的意识慢慢不集中在这个物质世界，也就是说，脑波进入阿法波，进入E14的状态的时候，你很容易去移动前面那个物质的部分。
冥想就可以解冲，就是可以止痛。
对，那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去看赛斯有教很多各种不同的练习，比如说感觉肌肉的练习哈、哦，你去看感觉肌肉的练习它是怎么样？它也一样的，就是把所有的外在感官先关掉嘛，然后去把所有的想法先放掉。那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想法先忘掉，把知识忘掉，把所有的东西先忘掉呢？因为他就是让他的想象能够自由发挥，而且在那种状况的话，他的想法是自由的，他没有受到任何的知识或者是经验或者是别人的教导做牵引或被束缚。他让自己想象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必须要自由。我的想法如果自由的话，我的手路型就会很多，就不是只有看到一条路而已。所以感觉肌肉练习，你去，你们有等一下有兴趣，我可以把那一段朗读放给大家听，他是怎么做感觉基调练习。因为为什么叫感觉基调呢？就是你本身，比如说我是一只玫瑰，那就是一只玫瑰啊。你叫我变成蔷薇，叫我变百合，我怎么变？可是我们天天都叫别人这样变，对不对？你要调教他，要改正他，要 修正他，要把他从坏的孩子变好的孩子，从不好的老公改成优良老公，对不对？想要把这个不好老婆变成好老婆，对不对？你不是都一直在改变，你想更正他吗？可是你却没有，从来没有去感觉到他的本质，他的感觉基调，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个人。那因为我们对事情认识不清楚，所以我们会产生很多的恐惧，包括我们对自己有很多恐惧。恐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事情认识不清楚啊，所以害怕啊。可是如果说一切的事情你都，所有的脉络，所有的人生走向，所有的人生你都清楚了，那你在担心什么？是不是？如果你都知道，你要担心什么？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对事情看不清楚，那看不清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先前的形象形式或者是以前的意见放在我们脑海里面，所以我们才看不清楚。如果今天看得清楚了， 我为什么要担心呢？是不是这样？那边有蔬菜，要不要拆开来吃？嗯，冰箱里面。
谢谢。
怎么样？小黄瓜。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状况，就是信念思想产生信念，对不对？那信念对应出来，一定会对应的，你放心，一定会对应的。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碰到你运气不好的感觉走回来。好。你不管事业多成功，像昨天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其实事业非常成功，他就告诉我他是一个最失败的人。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伴侣不爱我，我的孩子不爱我，那我什么事情都好像，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那为什么他会看到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一直有这个想法，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所以我一直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感觉会回来。不管你今天，就好像我说，如果你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想要满足自己的某些缺乏的感觉、缺钱的感觉的话，你赚再多也没用啊。你赚一百万，你会觉得说不行，还有五百万要赚嘛？那五百万有一千万要赚嘛？它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内心的渴望，因此它会变成成瘾症嘛？它会变成瘾头嘛？我一直是这个瘾头上嘛，对不对？我这样哎，拿这个包包，人家给我好多的注目礼，好了，我要买更好的包包。那然后那个包包买到最好，好像注目礼还不够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你要怎么办嘛。那你就是一直在包包上打转嘛。那喝酒想要解决问题啊，喝酒以后还是觉得难过，那就再继续喝，又觉得好一点。那每天都喝嘛，就变成酒鬼嘛，对不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一直用一种方式，用外在的因素想要改进内在的问题，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是根本就是心外国的世界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信念下去着手。当我们了解到你今天不管有什么问题，你只有去看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为什么嫉妒别人？因为我对自己的不满，然后我又羡慕跟别人比较，又觉得他比较好。那如果说你看到的是我并不是真的要变成他，而我是因为我自己的一种无力感、缺乏力量的感觉，我对自己的表达好像很不顺畅，那我觉得我自己不如人。好，所以我们之前很多课程我们一直谈到一种状态，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话，那么别人跟你相处的确是蛮难的。为什么？因为你也会用完美的要求来要求他。你看他这样，对啊，你很好啊，可是问题是他，你就觉得他不对啊。那就算没有在言辞上表达，也会在你的态度上表达你自己的不满嘛。对，因为你对自己很严格。那严格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很完美，那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有完美的恐惧嘛，我觉得不完美的话就不行，所以是不是叫完美的恐惧？就你一直在恐惧自己是不完美的。那如果你恐惧自己不完美的话，你又怎么有可能会安心，对不对？那如果你心不安，你又怎么能够有智慧？你根本没有自如啊，你就被那个东西绑住，绑得很紧了。呀，我们也最近在常常在谈这些部分嘛，哈。所以你去看哈，当我们在看整个这个五个过程，从信念一定会变成情绪，情绪一定会变成期待，对不对？那期待一定会怎样？ 带着想象力走，而想象力会变成你的行动。所以这五个循环当中，唯一比较有可能跳开牢笼的唯一方法就是想象力。那所以想象力哈，梦境也是啦哈。梦境因为在梦境里面，你的信念改变是比较容易。这赛事也在这样讲哈。可是坦白说，想象力也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用想象的时候，我是离不开我的信念，没有错。可是我的范围会比较大，因为我们在做想象力练习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出现几个部分嘛。第一个就是什么叫想象力？想象力就是不批判，你批判就不能想象，对不对？你批判只是我是一个想法，不是想象力，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一个不批判的状态。第二个，它必然是自由的，因为既然是想象，它既然没有成型，它仍然是自由的。好，那你看到一个很讨厌的人，你想象说我过去打他十拳，然后他倒在那边哎哇哇叫，可不可以？对啊。然后你今天老板叫你去要训话，在开门之前就把他想成他是米老鼠，或者想成他是粉红豹。好，然后你看到他，然后越看越像一个粉红豹，你就边讲你就边笑，对不对？但他不知道你为什么笑，但是你的态度是很轻松，你再也不会认为说哇他是个阎罗王，他要把你砍死了。好，他一句话可能让你没工作。对，可是你今天把他当作粉红豹的话，你会觉得怎样？就想象力啊。啊，外面的春天来了，外面好多的花朵。好，啊，你看到他，你可不可以想象说天哪，外面那些树都在跳脱衣舞，那些花可以不可以，就是想象力嘛。你要想象可以想出来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你就发现你是自由的，你是不批判的，而且你的想象本身它是多方向性的，它不是只有像拜伦凯蒂只有这是真的吗？百分之百真的吗？不是只有这样吗？它有好多的角度可以走啊。啊，它会变成不是在那个一条线的两端在走。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两端在走啊。我现在很人家说我很小气，我就要大方一点。那你大方是用什么当大方？是用小气的信念当大方嘛，对不对？是不是我尽量要美丽，但是你那个美丽的想法从哪里来？是觉得我自己不漂亮，那是什么？是信念，对不对？那信念会不会创造实相？会啊。那你怎么样去弄漂亮有用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我今天我要节省，然后才能赚到钱。就算你赚到大钱的那些钱很快就会散掉。为什么？因为你基本的信念是我是没钱的，我就是穷小子了，对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蛮难改的？就算你今天赚大钱了，你今天去外面买个东西，你会不会节省？对不对？对啊，你今天可能家财万贯，可能房子好几栋，到了迪士尼一瓶可乐十块钱，你买吗？那杀死我都不买，对吧？对，是什么样的东西变成那种结果？因为我们从小必须要节省的那个啊，他把我们绑住，绑得死死的。可是今天如果喝了那一瓶的话，你今天都全部都轻松的不得了，然后又可以玩得很高兴，对不对？那三块钱或四块钱的代价是很高，没错。可是问题是，你已经花了一百多块钱进来这个园地了，对吗？可是那个钱大家都在花，可是我们中国人，诶，可能就是不花了，对不对？然后你会想 Costco 的价钱，对不对？六瓶一块钱，你要拿什么四块？你什么样？你坑我啊，是不是？呀、yeah, ，但是
good deal，
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不会感觉，我们的情感不会去感觉我们的人生，我们不会去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使用我们现有的资源，我们不会，我们真的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被我们的信念卡得死死的，对啊，对啊。今天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什么五十朵玫瑰花、一百朵玫瑰花，惨惨就给他花下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今天，结了婚以后再去买一百朵玫瑰花，就有点太浪费了吧？是不是？那可是客人来呢？客人如果来，这个重要客人如果从外州来，或是国外来的话。哦，你可能要让他住那种很贵的饭店，然后请他吃很贵的菜嘛，对不对？可这个你会用在你身上吗？不会，对吧？所以这都是什么信念的牢笼啊，真的是信念牢笼。我们被关得很紧，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啊。 我不是说你们要浪费啦，齁，一样的，一支玫瑰就是一支玫瑰就是一支玫瑰，你本来是那个特质 OK 啦，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发挥一点想象力，齁，如果真的渴得要死的时候，齁，那我想就买了吧。
很多
哈，
生活上
很
多是什么牢
笼？对，
很多
牢笼。牢笼会让你无法享受你的现实生活，而且你就算在享受的时候，你在开始在担心以后。好，你可能跟你的儿子玩得很高兴，然后下一个念头说，老是这样玩的话，那他以后怎么办？有没有？然后再来就是再玩不起来了，那不行不行，我。
是那
个人家中国人喜欢讲说，你要懂得是要有富三代。那这跟时间的长短嘛，哈，就
说你不积三代，人
家那个小慧给那么多，我钱那
些观念，他自然就会做到像我们刚刚讲。
那这个东西富三代是不是个信念嘛？
对啊，我的意思
是，他都还是个牢笼。
我们也被他这个东西
限制。对，因为其实有没有一辈子好几代很多很多代都很有钱的家族，有的很多的事啊。多的是啊，
那是他用钱的方式。我的意思说，
没有那个，也没有说跟用钱的方式什么，那个有的时候就是其实跟信念的传递反而是有关系的啦。但有的时候，当一个有钱的家庭的时候，他可能在信念的传递上，他会认为说，这个钱是好像就没什么关系的哈。那这样的话，孩子对钱的使用可能就比较，比较没有概念哦。那当然，它变成一种信念吧。
对啊，就
对啊。但是你去担心他也没有用，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自己形成的是什么样，因为你是新英外国嘛，当我是用这种方式在过生活的话，我的孩子看着就会跟着我一样的生活啊。其实我今天后面有提到一些东西，就是说假如你今天看我的 email， 我有提到想象力是解脱之药到这个练习当中，有第一个就是说，用想象力想要代替正面思想，那这是为什么？因为当你用想象的时候，是你跟你的内在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回过头来一个想法，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谁告诉你这样想？就是你的意识心嘛，你的内在。比如说像非你打坐的时候。那我明明什么都没想，为什么很多影像会不断进来？我没想啊，我明明不要想，我也没在想，为什么很多的念头会进来？那念头从哪里来？好，那换言之就是很多的想法哈，它会是一个类似像自动反应的方式，然后这个自动反应的方式，它其实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现象。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你用想象力的时候，你是把你的想法跟感觉直接送到内在，就好像我们刚提到，你的想象力跟情感直接就变成一个外在的现象。好，那所以在处理这个部分的话，有一般算是有一种教导啦，齁，他的教导是说，你首先把你人生的部分你先不要管，你先把你人生最让你情感最深刻的部分齁，一个一幕一个一幕在内心里面把它变成一个大方块，比如说九个格子类似这样子，我这个18岁生日的时候，哇，好多人在庆祝，然后我结婚的时候怎样，我怎么样，你就把你人生重要的情感，对，跟情感最有关系的部分呢，你把它列出来，那先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故意把它调动顺序，然后再去感觉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后面跟前面，前面跟后面，它其实是你以为是因跟果关系，其实它可以表达你内心的一个情绪状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把最深的那个部分排在上面，本来你是按照顺序排嘛，那或者是可能你是按照重要性由头 排到尾，比如最重要放在左上，最后的放在右下，对不对？那你现在把顺序改变，把自己改变，把最下变最上，最下最上变最下，然后再去重新感受一下。如果你们有练过存在心理治疗的话，他在后面的好像下册那边也有做过这样的练习啦。那我现在这个很好的练习，因为就是告诉你说思想它是可以重新编列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你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对你深刻最重要的部分，如就是变成一个顺序，然后呢，集中在最重要的部分，把它继续放大，继续不断放大，继续不断放大，然后你因此可以发现到说，有很多你不可解的事情因此而解。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要练习才有用，不没有办法用理论去想，没有办法。我现在跟你讲是一个方法，可是你必须要很仔细的去做这样的练习。你如果不做练习，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是用图卡的方式来去。
用图，
用文字的
图，图，
等于是
用想象力，
就是你思想的一种排列，
对，
把什么排列出来，
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哈，因为有很多它现在绑住你喉咙的那个东西，其实你并不知道，可是有其来有自的，好，就为什么人家这个手势的话，你会很痛恨，为什么他擤鼻涕的时候你会很不高兴？为什么他头发不梳会那样？为什么他穿黑衣服你无法受得了？为什么你对某个花粉剂的时候会有花粉剂？因为有很多东西它是隐藏在你的内心里面，我们很习惯去隐藏我们自己。可是利用想象力，利用情感的一种深刻体验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东西会出来。那所以我刚在课前我们是有谈到一些事情，其实那个部分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在人生当中呢，我们是不是热情不见了？因为热情不见了，你的敏感度跟你对情感的体验就会失真。如果说你热情在的时候，就好像我说两只松鼠在那边玩了十几分钟，你问他们在玩什么，没目的啊，啊只是为了好玩在玩而已啊。那今天如果你看到很漂亮的花，你看到很震撼你的部分的话，你在内心的情感你积得起来吗？还是都无感的？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无感的、麻痹的。有两种状况：如果你是个自我能够满足的人，你根本外在事你根本不 care 哦。我赚钱养我自己，我很好啊，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啊，我不需要一个。那没有错，你可以自我满足，所以对事情没有办法让你震撼，没有让你说你眼泪流下来，或者是把笑声真的笑出来，你无法再笑，无法再哭。那个水是又不冷又不热的，你的人生过得是非常非常的机械化、庸俗，而没有任何感情。你只是为了存在而存在，可是有什么东西让你内心里面真的感到激动呢？有吗？那因为我们的热情不见了，所以我们情感的部分不见了。没有错，我们在讲理性，我们也在讲次序。可是在理性跟次序之外，如果没有温柔的话，那没有那份温柔，没有那份情，没有那份爱，那事实上你对事情的感受就失去了那个敏感度，失去那个震撼力。那没有这一份东西，情感又是从地球能够射到月球的那么大的能量，那你的情感不见了呀，你的感受力不见了呀。我们都只是在做一个东西，什么东西都是对我有益的，包括你来听课，你也在听什么东西听起来让你很舒服，对不对？但是你不会想听一个就是真的能够让你想一想的事情，或者是真的激起你感情的某些部分。
赛斯老师有讲过爱恨跟那个冷漠
哈，对，那事实上其实这样子，你谈到跟爱跟恨嘛，比如说我今天心中很恨，然后有很多人是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转成爱，你转看看嘛。你无法从，你无法把恨弄掉，你也没有办法转成爱，你也没有办法教一个人怎么去爱，因为那个不是教出来的。可是当你开始观察我恨的部分，我为什么这么恨，当我去观察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可以离开，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不再是绑你的东西。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如果对事情的分析更彻底的时候，你对事情的了解就会更真实。当你了解事情，了解很真实，看得很清楚的时候，那个智慧跟清明就自然会出来。你根本就不是把一个人要把他调教成什么，或者把他改正成，你改不了的啊。就算他今天听你的话，他改掉了，那问题是他还是觉得为了欺负你的威力，所以他我不敢讲，我本来是这样讲的。对啊，那只好改。可是他内心里面也真的这样想，因为他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不是属于信念投射到外面的部分了，所以他没有那后面的情感做基础了。 啊，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练习，就是你怎么样用想象力代替正面思想。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哎呀，你要正面思想，你往好处去想嘛。问题是我现在就不是这样想啊，然后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打你算不算最好的安排？我反对你算不算最好的安排？那既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话，你怎么做不做都是可以嘛？你干嘛要去让自己觉得说，哦，我很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现在就是算了，那你就争嘛，一切也是最好的安排。对，这个都不是正确的应该要做的事情。你反而就是说，你用你的想象力去代替你的正面思想，因为正面思想一出现的话，你负面的光一定会扫到里面，又变成我们说的无感，因为你的感觉会变迟钝，会变机械化了。可是用想象力就不一样了，用想象力是我真的有情感，我真的有感觉，我真的有想法，而我这个想法跟我的情感跟我的内在去联系，然后我变成一个自由的思维。当我是一个自由思维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哎，我的状况因此能够改善。各位了解吗？所以这个有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好，那在继续我们提到这下面一个，就是提到说关掉内在感官的练习。好，因为当你关掉内在感官的话，你等于是关掉我现在的思维方式，因为我把我对外面的感官关掉嘛。但是其实这个仍然是想象力，你只是形式上把它关掉。我关掉我的外在感官，比如说我现在不用眼睛看东西，我用我的心在看。那像台大校长李世成做的那个实验就是这样子嘛，一些孩子不到十几岁的孩子，给他一个小时的静坐，他们就可以不用眼睛看东西的，他有遥视的能力，因为外在感官存在，内在感官真的也存在。那你关掉它的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好，所以外在感官关掉，内在感官就会出现。那你用想象力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一般人家在带工作网，他都会这样跟你带，说我现在把我的眼睛关掉了，我把我的耳朵关掉了，我把我的脚的感觉关掉了，然后意义关掉了，然后就发现我是处在一个去感觉内，用内在去感觉的。那某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相信有内在存在的时候，那你的直觉力就会被开花，然后甚至通灵能力会引出来，甚至于对一个事情的一个千里眼或者是各种状态，它会被开发出来。因为你本来在没有用肉体感官之前，这些都是你在用的东西啊，这样了解吗？可是这必须要利用想象力的方式把这个部分引出来。那么你要一个关系很好，可不可以用想象力？可以啊，你可以用想象力，因为事实上你是做不到，对不对？那你要跟别人讲话，这个人很牛，根本无法讲话，可不可以用想象力？你可以试试看啊，哦，是超有用的啦。尤其是他如果要睡不睡的那个处在一个迷离状态，对，那个是超级有用的，超级超级超级有用的。
有一点是催眠吗？
是一种催眠，没有错。但是催眠是不是信念的作用？所以催眠它有几个前提，你要完全相信催眠的人。第二，你有那样的信念跟他是一致的。第三，你把那个焦点放在这个信念的一个狭隘的范围里面，你相信他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他是真的，他无法催眠你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谈到第二个部分了。那第三个部分谈到感觉基调的练习，那感觉基调练习我们刚提到，其实就是要放下所有的思维。那所以你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一个基调的人。我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情？我为什么这么酸？为什么碰到的都是酸的？因为你是酸的啊，对啊。怎么我过去的事情都会变酸的？然后跟人家接触就，那是因为你是柠檬啊。那你的感觉去掉，你假如有一天你真的知道自己是柠檬的话，那就酸也蛮酸的，蛮好的，越酸越好啊，对不对？难道你希望一个甜的柠檬吗？有人会去买甜的柠檬吗？不会吧，我会去买甜的甘蔗，但是我不会去买甜的柠檬，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感觉，对自己感觉就有所认识的时候，我刚提过，当你认识它的时候，你的恐惧就不见了，因为它根本不需要你恐惧，但你没有必要变成别人。
老师，如果
果说你已经在时空统一状之下，你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话，柠檬甘蔗不就也没关系了吗？
没有，那是一个思维对外的表达、啊，不是有关系没有关系，也不是有价值没价值的问题。我们一直不谈这个事情啊。柠檬有没有好处？如果这世界没有柠檬，还真麻烦。你看很多人家里叶子种的都是柠檬，对不对？像 Amy 家就有一颗柠檬嘛，对不对？我一直想种柠檬，我种了两三颗，就是不长。那哪一天真的把哪个斧头把它砍掉？不用，我砍它一刀，它明年就长。
柠檬不是很容易长？
对，因为可能阳光不够，我那个位置可能是不太适合种柠檬的。但柠檬很好用啊，
几乎每家都有柠檬。
对啊，每一家都有，所以柠檬没用吗？因为好用的很啊。但问题是，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就是说你既然都已经到了那个层次上去讲的时候，就没有时空了，你就根本也不去谈柠檬、甘蔗、甜什么的这东西。就是说，万物它，如果说你承认它是一体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我刚的意思，
我是怕这个变成比较是一个虚无主义，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会变成。哦，我这样，我不是在我的讲义上提到一点吗？假如你今天要面对挑战的时候，你不要再讲其他的东西，你就面对挑战就好了。好，那如果你今天出生为人的话，你不要讲说哈、哦，其实男人女人都是人，对，没有错。但是你今天是女人，知道吗？所以你是女人的话，我就把女人的角色好好去感觉一下，然后去活化它，是不是？那我今天是个柠檬的话，我就不要想说一切都是一体的，然后所有的水果都一样的，所以内在是没有错。可是我今天柠檬，我就尽量去发挥柠檬的功能。啊、哦，尤其如果你家有烤鱼的话，那么滴下柠檬啊 ，yummy yummy， 是不是？所以万事万物它都有它的功能，可是它面对它现在所要面临的问题的时候，你最好是能够面对现在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我在谈到想象力的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哦，我常常叫你们做想象力的练习，好，而且你们也在做，啊，我真的很感谢。那而且我跟你再重新再讲一次，如果你一天三个想法，那半年之后，你这个人会totally改观。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很经常的跟你的内在接触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用你的思维。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是他会不会用他的思维。一个画家有没有这个画家好不好，是因为他会用他的颜料，对吗？如果一个画家完全不会用他的颜料，他怎么去画他要画的画？那如果你不会用你的思维的话，你怎么去创造你的人生？因为你的思想就是涂你的人生的唯一材料嘛。那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以新英外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今天不会用你的思维，那你就会一直看看你为什么被打，会被挨打，你就不会回到一个新英外国的一个状态，就是现在外面的呈现的东西是你的新英所造成的，而且根本跟别人无关，因为你不可能有受害者，是你有某些心态，而这个心态对外面显化出来的一个结果。我想你们学赛事那么久，你们都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对吗？所以其实是心灵外骨，我有思想，我有一种思想，而思想对外面出去会产生一个结果，而且一定会对外面产生结果，因为思想本身就是有电信实相，它就是一个行动。我们一再提到一个东西，就是物质是行动，物质就是一种原子电子的行动，能量是行动，因为能量就是动态，好、哦，所以对，意识是行动，好、哦，然后呢？你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包括思想，它仍然是一个行动。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物质跟能量它是对等物，它是一个对等物。那用什么东西启动？用意识。意识是什么？是思想。那如果你要再用你的思想，现在又变成回到我刚才谈到那个问题，我在用我的思想的时候，思想是没有办法让你看到的，因为思想它有累积作用，它会形成信念，然后对应外面会让你觉得你好像在对应外面的环境，可是他没有看到原来是你的思想在作祟，就是对外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对内有一个累积性，对你自己有一个习惯性，这是我谈到思想的原则。然后因此你在一直在那边绕，一直在那边绕，你永远绕不出来，因为你在漩涡里面，对吗？然后你就发现你有很多情绪，而且很悲苦的情绪，因为悲苦的情绪从思想来的，根本就没有外面，根本就没有外境。今天如果你有这种思想，你换100个环境都没有用啦，因为心因外果的结果，对吗？是像画家一样，我今天用红色涂我的墙壁，然后我说哎呀不行，那个怎么那么红，哎，那不要用红色不就好了吗？ 但是你一直用红色在涂，然后你说那个红色伤害我，那个红色怎么样？对，那个红色伤害你，可是你涂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思想，所以我们刚提到那五个原则，就是从思想当中会对应成情绪，但是一定会对应的。那对应以后呢，它会产生意气，那意气会产生行动。可是中间你就是有想象力，它也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那现在如果说你今天要逃脱这个囚笼的话，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我了解我整个状况，然后我那个思想的部分，我在想象力的部分，我尽量让它自由化。我尽量让它自由化的时候，它会撞击到从我现在的想法当中，转回到原来的那个内在自己。而因为我回到内在自己，所以它的范围会很广泛。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当你有灵感的时候，这灵感到底从哪里来？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意，非常好的灵感，那个东西是你的吗？是你的经验吗？那如果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这个经验的话，那就不会叫做创意吗？那就不可能叫做创意吗？那任何你已经别人想过的东西都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 duplicate， 是一个复制者。对，你只是个复制者，你只是个鹦鹉学语一样，别人说什么你跟人家说什么嘛。那你有用你的思想吗？没有。如果你没有用你的思想，你怎么涂你的材料？我觉得都不会用颜料啦，我根本就不会用颜料，那我怎么样创造我的人生？对吧？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思想的想象力的应用恐怕会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的。因为想象力的应用的话，我先不批判对自己，我也不批判环境，我回到一个，我要产生很多大量的思维。好，当我产生大量的思维的时候，我又可以这样想，我可以那样想，我可以左边想，可以右边想，可以中间插着想，那我就发现我的想法是非常非常丰富跟自由的。那你的人生怎么会不丰富自由？因为当你有很多想法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以从中可以选择你所要的，不是只有选择，你还可以组合，可以归纳，可以演绎，对不对？可以排列，是不是？那想法还会再生想法。
还是想象力哈，等于创造力，想象力等于神奇之力。这个创造力跟神奇之力，其实他们应该是有差别哈。
你好像一直在区分这之间的差别哈，但它有没有差别不是那么重要啦。但是你会用反而是重要的，因为这样讲就是说，其实神奇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没有，因为
是比较刻意的去成就什么东西。
你没有刻意成就，因为你要想象的时候，它只是，就是当我们不批判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做脑力激荡练习的时候，那是不是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出来？对不对？其实我们这样讲哦，我们只谈量不谈质的话，那你讲什么都没有关系，是不是很多的创意会出来？你去看《红楼梦》，他们每个人在做诗作词的时候哈，是不是所有的想法都会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很好的想法就常常那种，既无意又无心，它就变出来就是很好啊。好，有的时候我在写我的 email 的时候，就后面可能蹦出来的那些东西比前面那个要好很多，为什么？它是自然流落的。好，那所以为什么我这里有提到很多在跟内在相处的部分，比如说我说的那个三个创意的部分，还有再来就是谈到自由书写的部分，它其实都是跟由内而外的创造力是有关的。因为你当自由书写的话，前面可能写的都是垃圾，可能俗不可耐，可是越写会越精致，对吗？那一样的，对。那你画画，你刚开始画可能画乱七八糟，可是后来你就突然间，我知道，我想要这种方式画，对不对？你就算剥花生啦，你剥了十个月之后，你发现我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花生处理得很好，对吗？对啊，你会 get the idea。那个 get the idea 从哪里来？它就是你从由内而外得出来的灵感啦。你有大量的资料，从大量资料去演化、去归纳、去筛选、去精致化，然后最后变成一个你能够用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直都在follow别人，我们一直在依赖别人，我们一直在赖着别人，所以我们就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怎么想。我今天如果说今天很难过的话，我不会让我自己满足吗？我去迪士尼玩一玩不行吗？我去看个电影不行吗？我找个朋友聊天不行吗？不行吗？我一定要这个人来陪我，这个人来肯定我才行吗？不会吧，是不是？你一定要依赖某一个人才能生活吗？那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是啊，有一个文 这个文件证明说你们是夫妻，但是当我跟他之间没有相对相通的时候，然后我要保持这个关系的时候，难道我不能让我自己先满足吗？可是在其中你就发现到你内心的温柔出来了，你的爱出来了，你的那个变动性变出来，你不会卡在那个你无法移动的那个点上啊，是不是？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当我的温柔出来，当我去感受到一个震撼性的情感，不管这个情感是什么，可能是一朵花，可能是那个飘过的云，可能是那只小鸟唱歌，然后我内心的那个感动出来之后，那我的信念有没有悄悄的被移动掉了？我那个幸福感会跟着出来。各位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因为只有心灵外骨，没有其他的东西。假如说这个画画的不好，是因为这个作家、这个画家他用的颜料不好，跟他下的手笔的问题。那只要他知道怎么去下颜料的话，他就不会画不出来了。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用思想，我们都是用别人的想法，我们用社会的规则，可是我们没有用我们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你用不到？因为思想就一定会形成信念，而信念会让你看到真实的东西。你所看到的真实，你所看到的环境，外面的环境，这个人的品质，都是你的思想所造成的结果，跟没有其他东西没有关。因为别人看他可能会不一样，别人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好，所以我不是在那个资料上提到说，一个婆婆你最好第三者不要去批评。为什么？因为第三者批评的话，1000个人看这个婆婆，她有1000个不同的看法，不会有一个看法是一样的。有人说这个婆婆很好，有人说这个婆婆，你去看，如果说今天在报纸上有一个意见调查的话，那什么样的意见都有啊，对啊。那电视常常有的一个现象就是，这里跟你讲一只母鸡，到最后那一个就是母鸡都没有毛会走了，对不对？那因为每个人在传，他都很真实在传他的感觉，可是传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因此，信念它离不开你的思想，离不开你的信念，而信念会创造情绪，所以那个情绪从哪里？从信念来的。情绪信念改了，情绪就变了，对吗？那意气就会不一样，你就不是意气那样。那再来就是什么？你行动会不一样。所以我一直在讨论这个五个因素的这个循环过程，哦，其中真的只有一个东西是可以逃开的，就是你的想象力。那个想象力必须要用你的爱去耕耘。如果你今天没有爱了，心中没有那个温柔的感觉的话，那不只有剩下的就是理性跟次序。我今天有很多的理性，我有很多的次序，没有用，因为里头没有任何震撼性的东西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感受不到那一份恩宠，那份被爱被喜的感觉，你感觉不到。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今天做了很多的练习，你说，
你讲的那个想象力的练习，那我在想，那个是不是像，比如你期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一直用你的想象力，等于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下一个锚这样子，还是说你随便就想这样子？
你思想是
有没有目的性，
思想是自由的，
要它自由的，
思想是自由的，
是没有目的性。
对，但是感情是真实的，对吧？那问题是，其实你要看的是说，你的感情跟你多着重在什么地方。我可以乱想啊，可是我的情感放在什么地方，你很快就会回来，一下就会回来。如果想了半天，然后我就说，我跟你讲，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没有用。你知道我是吗？你看我是个很失败的人，有没有？可是别人看你很成功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很失败呢？因为是信念的结果，是你的信念，心因外果。所以怎么样都可以让你看到，因为思想如果它是个动态，思想它是个行动。各位，思想是个行动，它是个电信思想，它是个行动，思想一定是个行动。我这个事情我已经解释过1000次了。好，比如说你不会讲墨西哥话，对不对？一个墨西哥人来的话，你每一跟他的对应，是不是你一直在说肠子里面去想，哦，今天要讲 amigo 还是 que pasa 啊，还是 a loco 还是 captain 啊？你因为一直在搜寻那个墨西哥话，对不对？那你就发现你在搜寻，你在行动。所以思想本身是一个动作，是一个搜寻的动作。那现在问题是你搜寻什么？ 那搜寻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嘛，你到网络上你打个咖喱鸡，你觉得你的电脑会出现什么？全部都是咖喱鸡，不会有个别的东西，不是吗？所以那个意思是说，我用这个 search engine 去找一个字，那这个字本身就会把所有其他灰这个东灰这个事情的事情会怎么样？会 skip 掉，所以你就被限制在这个咖喱鸡的这个牢笼里面，你的电脑全部都是咖喱鸡，除非怎样？除非再做另外一次搜寻。那我说的想象力是让你不同角度去搜寻，对吗？因为我不批判的时候，我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进来，那因此我搜寻到的东西就会很不一样。其实今天的，因为好像今天比较扎实，很多东西很多了哈，那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不过，我倒是想说，谈了那么多，我们这下面的一些部分，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进行。但是我们现在来谈一些个案的例子，好不好？然后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去解决它，好不好？我最近呢，我是有一个朋友了，台湾的一个朋友，那他，给我他的 case 哈，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先念给各位听哈。我们来借这个台湾这个朋友的故事来讨论哈，他是说，女人对于先生说这些话的想法跟反应是什么？我这个台湾的朋友是个女生的哈。第一就是，太太是一个职业妇女，收入很高，但是是不浮夸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先生早就退休了，但是非常专制，脾气很坏，自尊心特强，常常用语言羞辱太太，甚至在金钱上向太太要收取公平的待遇，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自称就是先生自称是顾家爱家，但是以爱之名强迫孩子、妻子凡事听他的。而我这个朋友，台湾的这个朋友，严重的强迫症、恐慌症、忧郁症常常发作，并且在情绪跟感情上会去羞辱他太折磨个太太。那曾经离家出走三个星期，也曾经提出离婚申请，但是后来没有真正做，又撤销了。但是还是一样口口声声说婚姻是没有用的，婚姻无用论。那这样的丈夫跟婚姻关系还需要留住吗？如果要留，应该怎么样做？如果不要留，那应该要怎么做？好，那我这台湾的朋友是希望听听你们各位的意见。
我觉得
这
就是很多恐惧吧，
先生很多恐惧 ，OK。要不然我再念一次哈。第一就是太太是个职业妇女，收入很高但不浮夸。第二的话就是，
对不起，我没听到但很什么，我没听到。
不浮夸，不骄傲了。
哦，不骄傲，
就很朴素的人了。
就是很谦虚。
很谦虚。对。
这五个是讲一个人，还是说五个不同的例子？
同一个人，这是我台湾的朋友提的例子哈。就太太是个成功的职业妇女啦，那太太收入很高啦，但是虽然很高，可是她是很谦卑的人，很守礼的人，很不浮夸。
有这么好的太太，还有什么好？哇，这是男人太有福气了。
就恐惧嘛，就觉得自己配不上嘛，就是
不然就不需要讨论了，就是我们有 case。
这样子，我简直是开心。
我看你就是这个例子。
对啊，我十三老师生意做得不错啊。第二哈，先生早就退休了，没有工作，好，那但是非常专制，脾气很坏，自尊心特强，常常用语言羞辱太太，甚至在金钱上向太太要收取公平，意思是说，啊，你的钱都哪来？我们是夫妻，你要分我一半，这样啊，就是这是第二。第三的话就是，先生自称是很顾家、很爱家、很爱他太，没有这个没有写哈，这我是乱讲的，但以爱之名哈，强迫妻子跟孩子凡事要听他的，他家孩子跟他其实只能听他的。那太太是认为说他有严重的强迫症、恐慌症、忧郁症，而且常常发作。
这是太太的恐慌症还是
先生
、啊、
对
先生。那并且在情绪上会常常羞辱跟折磨太太。 那过去曾经发生过几件事情，就是曾经离家出走三个星期。
先生
曾经离家出走三个星期，先生曾经提出离婚，那后来又自己把它撤销掉，但是却口口声声，先生口口声声说婚姻是没有用的。那现在这个太太在问说，这样的丈夫跟这样的关系需要留住吗？他如果要留应该怎么做，他如果不要留应该怎么做？
可以这样说吗？
你说。
我认为像你这样想起来，如果他们夫妻之间如果感情上都很坚固，我想这个先生应该是不会这样想。好，那没有的话，如果是先生已经退休了，有可能他要去找一个心理学家，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流行这样心理学或者那个家庭的那个。
好，我现在回答你哦，先生就算有的话他也不会去，他不会去，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那如果他不会认为他自己有问题，那事实上这样子太太也很谦卑，我相信太太赚高薪，他又这么谦卑，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好太太。那先生就自己是不是，
我现在问题是太太受尽折磨，那他现在在问的问题是说，那他
要不要继续
这个，对对，要不要再继续保持这个婚姻。
这跟这个他们中间的关系跟他跟这个太太是不是签约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根本就是这个先生本身有很大的恐惧的。
谦卑有太太谦卑也有关系，
恐惧还有自卑吧，
是恐
惧，有那个没有安全感这样子吧。
对，
因为太太谦卑也有对不起，太太谦卑有一点关系，有些太太说我赚很多钱，那我藐视这个先生，或我藐视谁，藐视谁，对不对？说这个
刚刚已经讲过，这个太太是不浮夸的，所以她不会去藐视先生。
对，我的意思就是她是很谦卑，那这样子可能就是那又不接受辅导，又不接受什么的话，那
太太又很有修养，又很
对呀、啊，太太又那么
很在乎这些所谓礼仪，
所以太太在
就是社会习惯，
这个要怎么样去？
据我的了解，这个其实你想，台湾的男人是大男人主义，他又在家里太太这样，其实他需要的就是一点尊严，尊敬他。That's all。其实小孩子跟太太再怎么样，他给他一点尊严 ，That's all he needs。
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太太是很尊敬他的，而且经常给他很多的尊敬，尽可能的，因为太太这个就是尽可能给他。就是不要去伤到他的自尊。
不过自尊很难讲什么是自尊，就像你讲，这个是他的心理的那个想法。对，他你有的人他不要你可怜他，你去可怜他反而是侮辱他。他要的是他，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哎，我知道。
所以他要的其实就是一点，
这是男生
男人的尊严，
这是男生说的话。女生你
那我如果以我一个男人来讲，如果我有这么好的太太，我简直是开心的不得了，我简直是已经是
好。那你去想象为什么这个先生会这样，
我有开那个吗？
这是因为社会的关系，
这个
因为社会是男人是至外，女人是至内，那他现在是反过来了，那他对他来讲他心里的压力很大，那所以他只要是对他有一点，就是他所
风吹草动都会受不了。
对，因为他要尊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在家里面，可是他觉得他讲的话还是大家小孩子要听，太太要听，要这样子。 That's all。 你反正你如果要就像哄小孩子一样的，就是说对我们，你爸爸还是爸爸，我们都听你的话，这样子我想他大概爸爸讲的话都对，或者说不对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稍微对不对讨论一下。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不要，就是先不要选择离开。
我觉得不应，除非小孩子很大了，对不对？小孩子小的话离开，我觉得对小孩子没有什么。
小孩子很大了，
哦，已经都长大了。
我觉得最主要是看这个太太他心中还有没有这个爱。
没有，
没有的话，那
没有当然就离开。
那就是、啊、
有时候两个人频率不对的人在一起，是不是蛮困
不是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他受尽了折磨，就长期在受折磨。
先生会发疯、
啊。本来是有的，本来是很深很多，可是现在已经折磨到几乎快都没有了，呀，皮都快掉了。
可是我看他先生实际上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家。
所以你判断先生是爱太太吗？
我相信还是。
你相信是。可是他为什么口口声声，然后又去办离婚之类的？
就是恐惧，他就要表示他是在家里是做主的嘛。
男生同意这种说法吗？
你知道我有一个，
因为这是你的观点，我想看男生的观点。
我有一个同学啊，他事情做得很好。那有一次，他是平常他如果说要那 interview people， 当时都在他自己的 office。可是有一次是因为特殊的情况，有个好像有一个人是在刚好要到这里，那时间不容许，他就请他到他家里来，他来 interview。所以他就跟他谈啊谈啊，大概到九点的时候，他现在就从里面出来，他说很 Julie 去睡觉了。就表示什么？你在这边干什么？现在该去睡觉了，就是，就把你的那个威严拉下去，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
不过刚刚老师问男生的感，如果我是真正的爱这个太太跟家，我绝对不会说提出离婚，也不会离家出走，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只有反过来，我觉得女生常常会做这种事情。
现在是
男的不会做这种事情。
现在是太太在问，那我的观点是，像你是说我们怎么回答这个太太？
对，他现在问题，刚才已经讲那个问题嘛，问题是说，那这样他还要，如果这样的丈夫和婚姻关系还需要留住吗？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嘛，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留要怎么做？如果不留要怎么做？
那我的回答是，我觉得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是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你今天要做太太的职位也都做了，你自己的工作也做好了，你也用心的在 take care 他。那如果他还是有问题，我就觉得说，你只要做好自己，总有一天两个人如果那个频率不对，自然就会分开。如果还是可以的话，就会走下去。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专制去他怎么样，他的情绪他的事，不要去专制他。你专制好你自己，你做好你自己。你觉得我今天我做太太，我做到我应该做的职业，然后我工作也做好了，我也想办法再照顾你。那如果你还是不满意的话，我觉得就让他去，就是做好你自己，好其他的交给老天爷这样子。
对，你做好你的部分。
对。
那他的部分是他的。
我不管他。
老天爷的部分是
他的。你也没办法管他，我觉得，因为他要这样子。情绪化的话，你有时候或者是，不是啊，就是好像你讲的，可以帮助他去见心理医生，或者可以帮助他。
他不去吗？
或者听听课啊，再听听赛事。
他不去啊。
接触一些，那他不去，我觉得我觉得像如果
他觉得他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啊。
如果说我不管他，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部分，然后他要怎么样让他去。我觉得这自然的流动，总有一天你两个频率不对的时候，自然就会分开。不是说你要去离婚或者不离婚，如果是我是这样
的。还附带一点，就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大概应该至少有四十年的这样子。
哇，
那
我觉得时间一点都不重要。
三十年吧，
在我的在我
至少三十年。
在我的感情观念里面，我觉得时间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在日照的长河里面，你不管是四十年还是四个小时，都是一刹那的事情。我有一个很大的醒悟，就是我有一次去。东南亚一个地方旅游，然后我看到一个那种一个雕刻，一个雕刻好像是羚羊的一个雕刻，那个雕刻好漂亮，我在夜市看到它挂在那里，哇！我就一看到那个雕刻，我就觉得我好像跟它可以沟通，因为太纯纯了，太纯神了，它雕的真的很好，哇！我就好想把它买下来。然后跟我一起去的朋友说，那你怎么带呀，这么大的一个雕刻，一个羚羊，这样是木头的。我就一直说，哎，好想好想买，好想买，好想买。后来我因为我那天没带钱包出去，那我那个朋友不肯帮我出钱，那我就没办法买。我就回去后来我在飞机上一直在想这个雕刻， 我后来突然间我在飞机上我就想通了哈，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拥有他？其实我那里看了他半个小时，那我不是我拥有他半个小时，跟我拥有他50年 what different？ 都是一善良的事情嘛，是吧？那40年又怎么样呢？你有时候你突然在那里，你没有看到苦，不知道。像我来讲，我是觉得，如果是真正的、真实的感受，两个都有那种真、很真的那种爱，我觉得不管是3分钟、3个小时、30年，我觉得是没有分别的，只要是真心。
对，我可以同意你的看法。
只要
我刚刚有提到这个部分嘛，哈，就是如果你的情感深度够的话，
对，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事情是永远的，因为。没有事情真的是会永远的。
对啊。
啊，春英怎么想？
老师不是常常叫我们这个去观看自己的那个为什么创造这个思想，这个太太，他为什么创造这样一个先生？
心因外果，是不是？
是从这个下棋着手去慢慢抽丝剥茧，这就是。谢谢老师教我们这种方法，先不要看看要不要离婚的问题，因为没有感情在一起跟离婚有什么不一样，人在一起心不在一起的时候跟离婚是没有两样，只是
而且这种生活根本就是一种折磨，
是
你看看叫这个太太，她既然那么贤惠，她一定很，而且跟你那么熟，她一定很能接受赛事的事情，那从他自己改变，搞不好外界的先生就会变了，他会看到他的好。
那 Amy 呢？
大概是跟春英一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问这个问题的现在发生问题的是这个太太，那太太她的想法有问题，那他会创造这样的历史像，他又是我的温柔和完美的人的话。那是不是和他先生退了休，和地方的，就算是就说不是直接的那个，但是态度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干嘛？然后如果不是那些问题，他先生干嘛会那些反应？那又为什么要提出离婚？所以这个东西他还是过多的一些关系。至于他说要不要离婚，要离婚，还是他自己的选择。我想他自己都很清楚。如果就说他还是觉得，就是他还喜欢，他还要这个婚姻的话，我相信。心里面没有爱的话，那是怎么样装装作？那如果他要的话，那我不相信。是他现在挣扎，就是说，
那现在有一个困境，就是说，这个太太的忍耐度当然是非常够，啊，但问题是说，现在好像稍微一点点的话就会动手得救，因为他会越来越激烈嘛，啊，越来越激烈就是说。明明没事的也会变成大事这样子，明明比如说一个好意也有可能变成恶意这样子，因为这个状况的那个就没事都很好，但是就随时危机就一直存在这个，那对太太来讲她的压力变很大，然后她承受的这个恐惧感变很深了。
老师，你刚刚有提到，不知道我没有听错，你有说过他们夫妻之间已经没有情感了，你刚刚好像有提到这么一点。
我个人只能，我们有提到第三者的部分，我们没有跟对方谈，我们不知道。也就是说，先生是不是对太太没有情感？我只能根据太太的描述，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不能评论，因为第三者的部分不是在我们的。
太太对先生的话
，太太是有强调说，她慢慢把那原来很深的情感变成一个根本就没有了。没有，对，
就是说太太即使她表现出来的东西里头已经是没有爱，即使再怎么表现，
她就是在忍耐，全部都是忍耐，
就是很多你自己感觉不出来的忍耐的表达，对方是感受。
我是希望把你们，因为刚好我们最近都有在上这个课嘛，那你们也曾经到 都有在讨论很多例子嘛。那我是说，那这个如果当作是习题啊、哦，算是我的考试好了。那根据我给你们的资料，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啊？
现在去智商。现在智商，
太太先走。不是，先不谈智商，我是说，今天你就是智商师的话，那你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老师的问题是看我们怎么去处理。
对，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在操作目前的现状，其实也跟操作我们内心的那个心境是一样的东西的。如果是你们，你们怎么操作这样子？具体有想说什么？
就看这个太太愿意改变，真的是他先生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他创造的。创造他为什么要创造这样子？
你不怕他打你吗？
我现在不是
他现在的状态是他创造，所以我知道，我们一直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千万不要说。你创造你的实相，因为你会挨打。
我知道，我就是在我们这边讲，就是在我们这边讲，那实际上是他自己创造，他是不是要创造这个，让自己觉得已经受够了，是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他创造这个是他是不是要再思考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并不是有意的，可是无意之间有很多，尤其他心里已经没有。已经忍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很想，常常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很忍耐了，好像很对他太先生非常的就说 considerate 他的想法了。可是事实上也许没有，他因为他心里已经没有那种 compassion 了在里头，所以他是怎表现出来的话。可能是真的是让他先生不高兴，如果他要这个婚姻的话，他就得自己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就做他自己，做好，若不要他管先生，他管他自己有个好处，他可能反而他先生会比较舒服，就他只管他自己。等到如果说一切真的是慢慢的好的话就可以在一起，不好就分了就算。
就像他讲，
就像他讲。
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自己有个个案，就是我自己的姐姐跟姐夫，然后我觉得我们不能单方面亲一个人，然后因为我在听我姐姐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姐姐是对的，然后我姐夫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姐夫是对的，只要你要听两方面讲，然后完全不同的版本，然后你才知道问题其实出在哪里。
对，
像我听我姐姐讲完以后，我再听我姐夫讲，然后我就知道，原来他们两个人是角色是调兑换的，就是姐姐像男人，那个姐夫像女人。那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做好你自己，做太太的没有做好做太太应该做的责任，那做丈夫也没有做到丈夫应该做的责任。我觉得他们问题其实就在这里。我觉得有时候你听单方面的一方面的是不完整的，必须听两方面。
我刚才就是要问说，所听到的这个太太跟先生，只有听到都是太太的优点，他在上班，他是很谦卑，他怎么样？
对，
先
生要了解。
但是这
个
是
个案，
都是太太，那这个是谁发出来这个 email 说来？
是太太发的吗？
太太发的，那太太绝对不会说，
他自己
说不定，说不定，说不定，我在想，说不定这个太太对先生也有一点。很谦卑，有一点好像藐视，或者对，你绝对有一点，所以他
大
男人一定，
哼，
我退休了，我
现在听到的只是单方面，
我听到只有单方面，我们不知道先生这一边，没有人知道。
对，资料其实是蛮完整的。
那我们从猜测的角度来看，我们另外一位那个先生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刚刚也看了，他讲了，需要男人的尊严，那需要被尊重。
对对对。
对，
你觉得这个太太会不会就是说你想知道他先生心里到底怎么想？
他讲了，就是说他需要被尊重，他要被先，他要被老婆跟孩子尊重。
我以男人先生来讲，我如果有这样子，像刚刚他描写的这样子好的太太，我简直是开心的不得了。 我又没退休，我又不
练。啊，对，那可能你对这件事情看法怎么样？
我啊，我觉得我可能会像他一样陷入两难。
陷入两难。
嗯，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先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要不要来测试他先生是怎么想的？
好啊，那很好玩吗？我们可以用猜的嘛，吼。
对。
想象力。就是说我会好奇的是说，他那么好，那他先生为什么要去提出离婚？难道是在，就是说先发制人，怕他的太太离开他，所以
也有这种可能吗？
才先
就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自卑，
然后先发制人，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你打我，就是你怕，假如你怕对方打你，你就先下手嘛，先下手为强。那然后那样子的一个动作，他的太太因为是女的，所以会觉得受到伤害，然后感情上受到伤害，然后就慢慢累积，就对他的先生没有原来的这种感情，觉得有可能。
那你的观点也不错了，还有什么想法吗 ？Amy 要不要再说一点？
其实要諮商的话呢，还是要跟这个太太对谈嘛。那他现在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反问他了，变成反问他，就是要找出来，就是说他到底是他是不是还有心。如果就说他讲，
如果没有心的话呢？
他如果没有心的话呢？
但是又不敢离开呢？
不敢离开，他就制造一些暴力啊，或制造一些什么东西情境，让他有一个理由离开。
是。
就是一个 trigger， 然后就走了。
对，但现在问题是，基本上，现在要制造环境可能是并不难，对不对？只要去大吵一下就可以，对不对？现在问题是他。并没有真的想要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一直都是一个守礼守法的人，他也一直觉得家庭的这个
怕冲突，
对，怕冲突。
他心里一定有很多不满呐、啊，一直忍这么久，
是。
那他一直要找，
你怎么知道他先生也在忍他呢？他先生可能也一直在觉得他自己在忍耐他，
是
啊，是啊，觉得受到受困。
找到合理的理由，然后就
先不要。我现在讲的意思是，他就是不想，他就是不愿意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他没有创造出来嘛。
嗯，
他现在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正在处理哦，你如果看到那一份资料，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处理冲突，对不对？是不是恐惧跟冲突嘛？哈、哦，那恐惧的部分的话，但我们等一下再说。但现在先冲突，冲突就是说，以这个太太来讲，她有一个冲突，她。觉得家是最重要的，是他的主要的核心价值的所在。然后第二个呢，又碰到一个情况，就是他对他的先生的状态呢，他又觉得说好像到了一个非离不可的状态了。所以这两边是冲突的，就是他要紧抓着这个部分，但是那个部分的话，他又觉得势在必行的。
就必须有一个了解。
对，这就是个冲突。那冲突才会产生痛苦，不管来左哪一边都 OK 嘛，对不对？现在是有冲突，就是他的核心价值是认为说，对一个女人来讲，她维持婚姻不见得是爱面子，也许她一直有一个核心想法，就是说家庭对她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刚提到的，又已经到了一个一触即发的一个状态。那这两个部分变成是一个冲突的，他又想离开又不想离开这样子。
其实我刚刚在讲爱面子，在台湾我不知道，在美国现在比较自由的社会，在台湾即使女孩子离婚的话，会觉得不敢出门来。
这种现在
还会
吗？
还是会？
现在还会啊？
还会有，当然年轻一代可能少了。像我们这种年纪，
你大概是 OKK，
现
在不会的。
很多人的内心是会很那个，会觉得说这是好像我的失败，我没有把这个婚姻经营好，会压力很大呢。所以很多人为什么都好像貌合神离，就是因为他就是怕人家，而且家长
都不讲话，
而且对方面，有些对那个家里啊，就是比如说女方的家里啊，会压力给这个女孩子。所以他们觉得那是整个的一个面子问题，不是
不是只有他个人，
所以跟美国没有啊。
现在有，我觉得这还是不能不考虑，尤其如果说他是在台湾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照我的经验啊，就是我的朋友这样，
现代这个年代还会这样子。
他妈妈怎么想？
他应该不是年轻人，你说他结婚了四十年了，他最少也有六十岁，
至少也有六十岁
了。六十岁跟二十跟四十岁跟三十岁的年轻人
完全不一样，
好
像跟我孩子的想法不一样。
对。
差不多二十年就一个 generation。
那现在在寻找 solution 吗？你们的 solution 是什么？
还不敢离婚的这一个，我觉得面子问题其实是占很大部分。他会考虑这个。
像我如果是很多冲突的话，我可能还是选择逃避，就少跟他在一起这样子。
那
我很怕在那种
就更生气了，
因为我很怕在那种像那种阿狗的那种。那种情绪里面很难受，我会逃离，我没办法面对那种。然后你每天都在那里吵，多痛苦啊！我都是逃避型。
你逃避型？
嗯，我会离开。
你是 Johnny Walker。
我的建议是，你逃避的话，对方的感觉
没有，因为
更强烈。
像我跟他，我们吵的时候，哇，因为他再下去，我觉得我要杀人了，我必须要离开。我一定要离开。离开了一下子就好了。
这个
那我可能出去，我只能开个车出去，然后只能逛一圈三十分钟这样子，哎，我那个气就下来。因为我当时已经知道，我那一分钟我准备要杀人了，那我还留在那里，我就走。我现在是我都是离，我是选择离开。
我刚讲的不是说你三十分钟，而且是那种疏离感。
嗯嗯，
就是说对他冷感、冷漠，
对，
然后不给予你。注意，
而且他随时会发作啊！
我昨天在 Facebook 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四川的夫妻吧，他两个人吵架嘛哈，那吵到后来，先生大概有打了太太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先生就觉得自己不对，就跟太太说对不起，因为太太就冷冷的说一句话说，放在桌上那个辣椒有老鼠，要不要吃？
放在桌上的辣椒
有老鼠，要不要吃？我听不太懂。
就吃的，他们去四川爱吃辣椒嘛，他只要去弄辣椒就会吃死掉。
哦。
结果这个先生呢，听到以后全身发抖，就把那个东西真的送到警察局去化验，真的是有老鼠药在里面。
哇。
幸亏他道歉了，
没命了。
所以你看，情绪能够产生极大极大的一个。所以，这是有时候我们并不了解哈，因为我们经常在学赛事，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看好像比较一级。可是如果集在一起的时候，那种产生出来的力道，也是很麻烦的。那种痛苦，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不知道对方痛苦很深。那如果你说，哎呀，你为什么不看开一点呢、啊？是啊，你看得开他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状况啊。
因为每个人那个爆发点都不同。有时候他觉得很严重的事情，他在你跳梁，比如说我们这么小的事情。可是我刚刚听到 Charles 讲说，那个先生他有强迫症，对不对？
对对，强迫症、忧郁
症、
忧
郁症、
恐慌症。
所以呢，搞不好像那类型的人是一发作的时候，他要你做什么，就会一定要你做到。那我想，这个做太太的，就是在那种被强迫的状态下，会很痛苦。
我始终还是觉得这是单方面的，
单方面
对，因为是他在描述，他当然
不知道什么，
他当然都觉得自己，他当然都觉得他，你刚刚讲把自己描述的这么好，你觉得真的有这么好吗？如果真的是好像我老公讲，如果真的有这么好，那你这样的太太不是开心死了？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单方面的一个描述，
对，
是不是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
夏老师，你对他很认识吗？
知道，但是没有说很认识了 ，OK 了。
可是他，
你要问什么呢？
像我们在讲，
我只是讲说，
都想他
这个例子出来的时候，他的就像讲他的信度，就是稍微
可信度是可信的。
对，
我觉得这个决定还是在他嘛，在他，他如果想要试试的话，我还建议他去看看心理医生。
是哪一个去看谁？是男生还是女生？
其实来听听赛斯就好了。
太太，然后看出，当然最好用赛斯的方法，用
赛
斯的方法
就很好。
好吧，那现在他假设说这样讲了，因为太太有可能在网络上听我们上课，对不对？那你觉得你给太太的，你太太你要她听到什么东西？
太太要常常察觉她自己的思想跟行动。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察觉自己的思想，
所以
因为思想会变成信念，信念会变成信以为真的想法，所以你看不到自己的思想。所以我要讲说，如果太太在讲说我的环境是怎样的话，哈，他没有骗你，可是你用别人的眼光看，他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让他，你要让他幻想有个快乐的婚姻，有一个那个安全感的老公。对，那有一个那个不专制的老公，他就这样子幻想，那自然就会有这种
幻想，就是创造，
对嘛？其实自然有这种事情发生，
是，其实
因为
就
像
你
讲
的讲，那你为什么常常幻想不好？你为什么不幻想好呢？
我们先不要这对，
不要往自己身上。
我刚才讲过吗？我如果有个老婆像刚才他讲的那么好的话，我的幻想绝对不会有不好。
我想象，我的想象力。
我是觉得就像 Amy 讲的，我们还要知道更多
先生的问题
是什么想法，然后
是，那你智商是太太来智商。
对，我们如果是假设，我们如果完全站在赛斯的角度，假如你完全站在赛斯，赛斯角度很简单，我们也一再强调，讲义上也有心因外果。
心因外果。
对，心因外果的话，就是我刚一开始上课提到的，就是。一个画家是用他的颜料在画他的画布，那一个人呢，他其实是假的，因为他外面的感官只是假的，他用他的思想在创造他的人生，这是没有办法改的，就是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人生，这是算是最基本的定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是说，为什么？因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想法本身是看不到的，信念是看不到的。我在看我的世界，我就是这样觉得啊，我没有骗你们啊，我就是这样觉得啊。
我现在对不起，我一定要强化一下。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先生，我当初要结婚的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幻想自己的先生是，就是那种标准型，因为我们家里就是非常严格的家里，哥哥都，我没有听过哥哥骂过三字经，没看哥哥这个喝酒抽烟都没有，就是很好的一个哥哥啦。那我那时候的就有一个想法，我不要有，就是这不要，结果加一个不要以后就很像，讨厌战争不能带来和平，只有渴望和平才带来和平。所以我自己现在回过头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刚好爱上一个他会抽烟，也因为山东人嘛，他也喝酒，就是他有交际的时候，他酒量又大。
是后来不是一开始。
他以前就这样，他们从小爸爸就叫他们拿高粱酒敬叔叔伯伯，因为他们是军人家庭，那种家庭非常 close， 部下跟那个长官之间非常 close， 所以他们就是跟叔叔伯伯就是要敬酒。他说他小时候就是这样敬酒，所以他酒量非常好。哎，我就造了一个石像，我就是嫁了这样一个先生，我又很爱他。哎，就是到现在哈，我后来哈也会很 care， 就是。很 care 娘家说啊，你怎么嫁这样？因为娘家的思想非常保守，所以压力也很大。可是他很自在，他不会 care 说我娘家的感觉，他自己是还活得很好。压力就在我这边，因为我爱面子嘛，想说哎呦，这样妈妈会想到什么一个女婿哈，这样子。可是我学了赛事以后，很自然的，这个都不是问题了。我接受他了，就是他就是因为豪爽的人，他就喝酒。哎，他就是不 care， 然后真的讲，担心了二三十年，他也没生病啊，人家他自己会节制啊，忽然间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就觉得。
可是在这之前是不是有问题？
有，非常问题很大。那现在这位同学他的问题跟我一样，他的先生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觉得从自己思想去改变，就是从信念去改变。我现在忽然间觉得。虽然我这么讲了，就是我也陪我先生喝个小小的，我喜欢烈酒，我也喝小口跟他陪他，如果有好菜他说哎呀喝一杯酒啊，在家里我就喝一小小，我说太太你常常看这个酒不错，可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是不太能接受的。以前可是学了赛斯，学了奥修，慢慢慢慢我就发觉说，哎，人家一辈子都没有嫌弃过你胖啊瘦啊什么，他们没嫌弃， 你为什么看到人家就会嫌人家这个嫌那个？一学了善事以后，那个意识一扩展以后，世间这么宽阔，他喝酒这么小的一点事情呢，一滴滴的呢，人生里头这么大，你为什么把目光放在那？我忽然间觉得这都不是问题了，哎，人就开阔了，快乐了，这个都可以接受，还有什么不能接受呢？对不对？我是给他一个意见，就是你去諮商。我虽然没有諮商，可是我学赛事等于是间接的諮商。
对、
啊、听很多很多的例子，你自己忽然间开阔了，就不会陷，哎，对对，不会陷在那个小小的点上。他如果不是已经喝到都已经生病了啦，然后会打人啊什么。OK 呀、啊，人家他男孩子有男孩子的世界，他有他的，我们不能把全部都站在自己双。以前就是占有欲很强，才会有很多困难。你手一松的时候，他自由了，你更自由。
对，
就忽然间就都没有困难了。我就觉得现在的我的状态就是，忽然间以前的困难都消失了。那是因为我的改变啊，我现在还是他，还是他。对，我是给这个。朋友的那个建议，哎，对对对，自己松了以后，就什么事都不是问题了。人世间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他去尝试他的人生，你尝试你的人生，对不对？多好！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对，谢谢春英。还有吗？还有什么要给这个朋友意见？没有了。
我觉得你好像可能有一些想法，
就说说看。
对不起，我的想法就是说，跟他刚刚讲的，跟他姐姐跟姐夫的例子一样，因为你也是只是从台湾传来给你，我们看到的只有听到所看到的，我们一直讨论这些，要激烈这个为这个太太来，可是我们听到的只有单方面，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说知道这个男的的感受，就像他讲说他姐姐，听他姐姐讲一讲，他姐姐很有道理，就听回来听他姐夫讲，他姐夫讲也有道理。
对啊，
要用这样子的，好、哦，我这样讲不晓得有没有，因为我没有上过你们的课，可是我是这样说，一般人家很多为什么说我刚刚就第一句话就说，去上上家庭咨询对协调的那种
心理智商，
心理智商或者是心理学有些。他说这老师说这个男的不愿意，那这种协调也有可能就是你的愿意去接受，你的去接受这种治疗也是一种改变。然后听老师讲说这个男的有什么症，有恐慌症，有什么症，有什么症，这是只有单方面听到，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男的是怎么样子。
而且他的这个恐慌症跟那个什么忧郁症也好，什么症，其实太太也是参与者，在我的感觉，因为是一个家庭嘛，他也是在里头参与了一些角色的，所以去諮商自己啊，哈、哦，就说女方去諮商，其实是会改变很大。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是男情女义、合情合意的才会结婚嘛，都是看着彼此都非常欣赏才会结婚，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后来他会变成这样？那当然外在环境还有很多，但是夫妻其实是非常 close 的一个感情，这个感情里头引发的问题会比在外面比较重很多，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亲密关系影响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他自己去諮商看起来好像他不合理嘛，是他不对，为什么我来去諮商？可是我看过很多人諮商孩子出问题，强迫父母去一起諮商，孩子不是针对孩子，是针对父母，因为孩子的成长里头父母亲的关系是很大的，所以先生有问题的时候太太去諮商并不是好像太太不对，不是，是你去諮商以后会改变你自己，甚至改变先生。
太太也经常在諮商，
是、嗯、对，所以他才会那么一温柔还可以继续温柔下去，这样諮商有差哦，有时候一句话就让你开了，可是你不纠结在那里头。
如果经过这么多智商，他还这么痛苦的话，那理论算
了
吧？真的算
了哈。
嗯，你看，
你像他，问题像他讲的，可能在他的观念里面，离婚是一个很严重的。
第一个，你离婚是严重，加上你如果信念不改变，你下一次 还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不是先生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而是针对你自己。
他随时会爆出来，不是指anytime 都有新的问题会出现。
对啊，就是说你这个自己这个问题没有的话，他的出现的投射的对象一直你这个姐姐的，就像留癌症你割了这个，他又跑到别的地方转移。对。
我现在接触了催眠，我觉得催眠其实也可以解决。
对，催眠跟心理有关。
对，我觉得身心灵三个方面都可以，
他经过这么多諮商，他还觉得他做的都是对的吗？
諮商就最最最最最心的，是什么？是善心的状态。
Kelly 提出的问题，
是要答案吗？显然他是认为。
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是，我这样讲，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一个前提，就是信念它没有办法。我这里今天的 email 是这样写，这不是为了这个写的啦，是我刚好我们在谈这个想象力部分啊。虽然我们用信念在创造人生，信念却是信以为真的想法，所以我们用信念看事件，看到的是那观看的信念。什么东西在看事件？信念，对不对？所以有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看到的是假的，是不对的？
像我们学赛斯哦，就我们思想都有移动嘛，然后有改进嘛。那他没有吗？
信念他只会看到信念的东西。
那我们是怎么改变？
不是，因为基本上我们这样讲，如果我们其实这几天我们上的课，或者是我给的那些资料，你去再把它整理一下哈、哦。所有的事情它是从恐惧开始的。好，当我发现我有恐惧的时候，我就开始采取防卫。那有恐惧之后，哈，那个自由度就失去，然后爱就会失去。因为我有恐惧，我在怕你的时候，我怎么有可能有自由？因为我会在怕你，我尽量的想去巴结你、讨好你，看你喜欢什么，尽量不要去得罪你。可是这样的话呢，我自己就会一直在跪死我自己，我一直在挤压我自己，然后我的真实的感觉会不见，会麻木。那麻木以后，就因为我的情感被麻痹的，所以我对任何事情不会有任何悸动，我也从生活当中体验不到那种快乐，我没有办法体验到喜悦，因为我一直在用我勉强的情绪在过我勉强的生活。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一直都在希望怎么样去让事情和谐、哦、他们用河边的那个螃蟹在、啊、和谐，对，如果你要和谐的时候、哦，你知道吗？所有的和平签订的和平都不会真正造成和平，为什么？因为和平都是勉强出来的东西。那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一支玫瑰就是一支玫瑰就是一支玫瑰。你现在为了要变成跟他为什么要达成共同的所谓的 compromise， 所以你变成就是说，我现在不要当玫瑰，我就当一个中间物。那我当我的中间物的话，就活得很不舒服，然后也没有那种被爱的感觉，也启发不了那种深刻的情感。那变成就是一种纯粹是处在一种顺序状态，我要维护这个家的和平跟它的次序，所以我处在顺序状态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像个机械性的东西，我根本就没有情感在。
怕变动？
对，你怕变动。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
不是，我应该不是这样讲，我应该是说，如果说这样讲，如果说最原始的东西是什么？最原始的东西就是我用我的信念在创造实相。那现在是我只能用我的信念在看我现在的事情，对吧？那如果说信念能够移动的话，信念如果能够移动的话，它必须要来自一个我有一个温柔的心。当我是一个温柔的心的话，我就可以开始感觉到另外一边它产生出来的那个问题跟它真正卡在哪里。好，因为刚才大哥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太太的话，我怎么样都不会想跟她离婚啊。那有这么，但事实上问题是说，她是有这样一个太太没有错，可是这个太太她可能很勉强自己做出来的，她为了要和谐这个婚姻，为了要 compromise， 所以她本身会处在一个极度的一个压抑的强度。那这个压抑的强度呢，她虽然没有办法在语言上她不会去得罪她，可是她在心态上她会呈现出一种心态跟气场，那气氛是不对的，那没有办法让人家真的感觉到。好，那我是觉得说，如果说要处理的话，当然先要从恐惧上处理，因为恐惧一旦消失了，才有可能 因为没有恐惧你才能自由，没有有了自由你才有可能有智慧，那有自由之后你的想象力才可以有可能会发挥，那信念才有可能改变。那我个人是觉得说，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一切都是心因外果的话，其实是变成回过头来要去看自己的信念是怎么样。对呀，那这里其实刚才苏珊娜讲得很好，就是说他当我回到我自己，我回过头来看我的内心里面一直藏着什么样的情感跟想法的时候，那我这个部分如果清理干净以后，那么有一种情况就是他频率如果不对的话他会自动离开，那如果对的话呢，他这个就有可能会比较修复，啊，然后就不会那么痛苦这样子。
我
最近
一直在看那个张
厚
丽的那个爱自己的
奇迹，
我觉得那个是很深刻。对啊，当这个女孩子她懂得爱自己的时候，她就不会委屈自己啊。那不会委屈自己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有爱的东西，因为你爱了自己，你多余的爱你才有办法出来嘛，对不对？那先生一定感受得到，相对的就改变了对方。我是觉得从爱自己开始啊，哎，就是从思维里头慢慢深入去，你先爱自己，哎，因为你委屈就是不够爱自己嘛。那委屈你的那个气氛，你做出来的是很生冷的一道菜嘛，先生一定感觉得到嘛，对不对？虽然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很冷漠嘛，那种情感没有流动，就固在那里，解不开。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你的情感跟你的信念，你的情感跟你的想象力，它的强度是比从地球发射一个火箭到月球还要更强。那所以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话，你有什么想法，它一定会让你对应到那个想法的结果。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会去体验这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一直想要去抹平外面的情况，那因此我们一直都让自己很委屈。那其实你讲的蛮好，就是如果说你开始可以去照顾自己的话，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现在在这边看电视，突然间我想喝一杯咖啡，那我在看的话我就坐立不安的，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是我想要去喝咖啡。那在咖啡哪来之前，我看电影就不专心了，然后我的情绪就会被另外那边移动的。好，所以变成就是说，如果我一直觉得我今天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其实变成它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变成一个不稳定的心嘛。
那我会建议，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什么，我会建议他可不可以跟他的先生干脆就开诚布公的谈。
我觉得也可以啊，也是可以谈的。如果是，但是这个谈的话还是一样的情况，就是他必须要有一颗先让自己开始有一颗温柔的心，然后才能够把这个问题真的解掉。如果说我今天谈的结果是你要符合我的想法，我们一般讲沟通是说我现在我有一套我自己的方案的，然后你必须要符合这个部分，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他其实并不是他只是要他接受那种状态，而不是说你是谈的这样。
我刚刚其实你在讲那个例子，我第一个感觉哈，现在是刚刚讲的都是后来，我第一个感觉说，哎，这个先生像个太太，就是传统的夫妻的感觉，太太像个先生，这个太太先生所做出的行为真的很像个女孩子在跟男孩子 fight 的时候，又是撒娇，又是无理取闹，又是我要离家出走，我又要离婚啊，我离婚啊什么的，
是啊，
他的角色完全是用女孩子的角色。
啊啊，刚才大哥已经讲了，他好像是刚好颠倒过来的。
是啊是啊，我觉得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女孩子你就要有包容心，像一般的夫妻，即使谁在吵的时候，大部分的先生比较包容太太，因为感觉都是男孩子包容的。那现在就变成太太来包容这个先生，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这个先生处在就是撒娇嘛，无理取闹，就像
其实就是要爱啦，
哎，对，就是在讨这个太太
讨爱，
哎，讨爱的。那太太可能没有想到这样子，她可能想说你是男生呢，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这样那样？她的反应的话，这个男生就受伤更大，或者这个男，比如说一般正常家庭男生。你应该独立，你是个女生，你干嘛要依附我？又是这个那个，那女孩子就越没安全感，就是越不闹，越不闹，因为她没有抓到那个安全的东西。
对，
对。两夫妻在一起只要不是有什么第三者，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好解决。如果第三者介入，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第三者。 告示嘛，就那个就，
我告诉你，
对，那个就，
我记得，对不起，我要讲奥修，因为我不讲奥修的话，就好像我自己讲的，奥修也讲过，你要把先生当成第九个孩子。如果你有八个孩子，把先生当第九个孩子，这种婚姻就很美满。因为
生那么多、哦，
三个啦，把先生当第四个。
哇，那你这是做妈妈，
做妈也
那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他是这样讲，说你能包容他的话。
就是一般我刚提到的，我们会被我们的思想框在一个监牢里面。比如说我如果是个女生的话，我就会想象说，啊，我就要人家疼，我就要人家爱啊，啊你好，你就是应该来对我很好啊，好。然后，但是他忘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刚好是颠倒的，就是说，他其实是先生，而他的先生其实是太太，对。
对。就是角色有点调换
掉，对，角色调换也很好啊。我觉得只要走的十五十多。
问题是你现在拿的是两样标准啊，就是你又是当先生的，然后你又要拿一个太太的那种哦，狐狸就是你要照顾我，你要包容我，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就是这样的话，它就会产生我们说的冲突嘛。
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后面这一段，不知道他们前面这一段是怎么样？是先生就是一个大男人啊，然后什么什么。还是
都
一直都是处在这种，
我看台湾的都是大男人，
听得出来。还有吗？应该
好像都
台湾的很多都是
的。你看他现在先生，我看也蛮大男人的。先生也不是蛮大男人的，就是听起来。我说你的先生，我看他也像是大男人的那种。
我看不是大男人，只有 Charles 吧。台湾的
对呀、啊，对呀、啊，
其他的都蛮大的。
说不定我也是啊，这里面看到了。
我方面的三位，我不知道呢。这个有时候两个之间都是瞧来瞧去的，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
我
在想
一点，
我在想这个台湾的同学哦，他会写这么多，我在想，也许他会不会想去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让他成为一个小女人。
干嘛要做一个小女人
呢？
他是大女人就大女人，干嘛要做一个小女人？
信念没有办法改变。他如果心里面一直有个想法是说，我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想要靠一下人家的肩，我跟就是我当个女人，我想像个女人这样子，
很有可能。
对啊。
那为什么那个
那
个对劲是对到一个赚那么多钱那么能干的？
可能是在他先生，比如说他想靠他先生，发现没有办法靠，他只好到外面发展，结果没有想到在外面发展，现在能发展。
对，是他的信念
吧。你不知道，有很多女强人在外面做事做得很好，在感情方面他们真的很好，都处理不好。
我上个礼拜到一个，我上个礼拜到
很多女强人在感情方面是一塌糊涂。
对，我上个礼拜到一个，其实也不是，就是一个新朋友家，刚讨论一些事情，结果呢？后来我出来没有多久，那个太太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三年了都没有同坐在一张桌子上，所以你来我们才同坐在一张桌子上。”
其实蛮多的嘛，我好像前一阵子在，
而且是在美国，不是在台湾，
在报纸上大报纸上看到一段文章嘛，他说、哦、他看到一对夫妻很老了，然后上来从高雄上车，然后坐在一起，他就觉得好羡慕哦，好温，就是觉得很温暖，这么老，然后两个人这样哈。还能够一起去旅行，结果发现，因为他就坐在他对面，对不对？他都从高雄到台北，没有看到他们讲一句话。
我也是，
这种都我看太多了。你常常在餐厅都看到那个先生饭拿着报纸或怎么样，从吃饭坐下去，从吃完饭一句话都没讲，我看太多了。
是，那今天我们有提到，
广东养茶那种哈，
真正来讲的话，
那
个情感深度的培养，就是那种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力的培养，
好意思讲，
它其实是蛮重要的。
看手机是一天24小时都在看手机，
都在看手机，
这手机真的影响人与人之间太多。
就是离婚到最后，离婚都是因为手机，
对啊，
看手机。
吃饭也在看。
好了，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哈，然后我们再私下再来讨论一下，好不好？